C 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劝勉安慰与祖父的父爱，劝勉安慰与祖父的父爱。好，那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父亲的力量》。
家人们，今天我们来聊聊父亲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父亲的角色往往代表着坚强、引导和保护。父亲的爱虽然不如母亲般温柔，却同样深沉且富有力量。他们通过劝勉和鼓励，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和自信。父亲的劝勉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当我们感到迷茫和困惑时，父亲的智慧和指导能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父亲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给我们力量去面对一切。父亲的安慰则像是一座避风港，让我们在疲惫时有地方可以依靠，即使外表严肃，内心却充满了对我们的关爱与理解。当我们遇到困难时，父亲的鼓励和支持能让我们重拾信心，继续前行。父亲的嘱咐更是一种无声的爱，他们希望我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避免走弯路。因此，他们的每一句嘱咐都是出于深深的关爱和期待。愿大家都能在生活中感受到父亲的力量，让我们珍惜这份无言的爱，并用心去领会和回报。谢谢大家的聆听。
父爱，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好，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第一个，劝勉的力量。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如何劝勉信徒们，劝勉是指在爱中给予指导和纠正，帮助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劝勉不仅是指出错误，更是引导对方向前走，激励他们在信仰上不断前进。好，第二个重点是安慰的关怀。保罗不仅劝勉信徒，还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安慰。安慰是一种深切的关怀，帮助人在痛苦或困惑中找到平安。正如父亲在儿女遭遇挫折时给予支持和鼓励，信徒们也需要彼此安慰，共同面对生命中的挑战。第三个重点谈到祖父的责任。祖父意味着在爱中提醒和叮咛对方，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给予重要的指引。正如父亲在儿女面前面临抉择时给予忠告，保罗通过嘱咐信徒来确保他们走在正道上，避免迷失方向。好，那对我们的反思与应用。好，第一个是积极劝勉他人。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如何在爱中劝勉他人，帮助他们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通过温和和坚定的言语引导他们朝向神的旨意前行。所以呢，这个劝勉很重要，而且这个劝勉一定要在爱中。第一个，给予真诚的安慰。当看到他人处于困境时，不要吝啬你的安慰和支持，通过安慰的言语和行动，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和力量。所以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也希望我们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好，第三个重点是承担祖父的责任。在关心他们的过程中，不仅要劝勉和安慰，还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重要的嘱咐，父亲般的责任心，帮助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这个是谈到了牧养关怀，而这个牧养关怀需要有维护为母的心肠，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
色的风吹醒我心的沉寂，像父亲的叮咛，母亲的劝告，永远留心底。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相信海洋的那头又隐藏着奇迹，总是以为勇敢的渔夫是能胜过一切，总是一副弱不禁风软弱的模样，在面对风雨的时候总是听见渔夫说，他说风雨重要的人如的雨，扬起帆不必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重要的人如的雨，扬起帆不必问为什么。
西神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第五篇真心话主题是努力圣功，对得起神的呼召。努力圣功，对得起神的呼召。好，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西三灵修，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接着让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保罗、希拉和提摩太继续回顾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传道经历。他们提到自己如何努力工作，不成为信徒的负担，同时以父亲般的关怀教导和鼓励信徒。他们通过勤劳的工作展示了他们不依赖他人的自立精神，并用真诚的关怀来牧养信徒。这段经文展现了牧者应有的勤劳和对信徒的深切关怀，成为信徒生活的榜样。他们不仅在传道上尽心尽力，还在日常生活中辛勤劳作，展示了对神和信徒的忠诚与爱。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山老师的短讲信息。活出救恩相称的生命，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
保罗说，你们晓得我是怎么样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吗？我是按着神的正道，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把你们带起来，不单单像母亲一样的乳养你们，也像父亲一样照顾一个孩子逐渐成长过程之后，这样的细心的呵护带领他们长大。你们可以给我做见证啊。那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了，这边讲到一个福音很重要的真理了。有的人讲说，信耶稣就是等着上天堂，信耶稣上天堂是真理，但是信耶稣到上天堂之前还有很重要的一些事情要做。 什么事情要做？就这边讲的，在救恩里面，你既然是一个蒙召的，被神所召的，就要活出一个对得起他的一个生命来。今天每个基督徒要问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对得起我们在神那么大的面前的那么大的恩典吗？我们能够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吗？这其实是教会今天要做的事情。教会不是替上帝乱开空头支票啊！信耶稣一切顺利，各方面来讲，教会要给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既然白白的领受恩典，恩典是白白领受的，我们要在这个白白领受的恩典里面奋力活出新生的样式，那是重点。有没有今世的财富，是不是从来不会生病，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可以为神的荣耀来作见的那一位。这是我们圣经里面看见，所以保罗说怎么样，叫你们行事怎么样，对得起主，这才是关键。怎么对得起呢？所以保罗说，我全面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按着真理怎么样，把你们一个带大，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只有这样对得起的人，才能够怎么样，进到他的国里面，得到他荣耀，融到神的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去。这是基督徒。所以你如果要从这个角度看，信耶稣是不是上天堂？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你上天堂之前呢，你用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这个行为不是修桥补路，也不是我大笔大笔的奉献给教会。这个行为指的是说我活出新生的样子，对得起神给我白白的救恩。整个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领受白白的救恩，对不对？他们进迦南地，白白的进去。可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彰显出在那个白白得到的恩典里面应该有的态度，他们没有享受到那个基利心山上的祝福，反而领受到了以巴路山上的咒诅。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白白领受的应许之地，活得像不认识神一样，活得像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在他们中间充满了不公不义，他们的行事没有办法对得起那个施恩给他们的真神，结果他们就被赶出了。主前721年亡于北国，亡于亚述；主前586年南国亡于巴比伦。他们被白白的带进恩许之地，也被白白的赶出去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保罗说，我如今把福音在神的恩典里面传给帖撒罗尼迦这些外邦人，以色列人的见解在那边，所以我怎么样，像母亲一样乳养你们，像父亲一样怎么样，在这边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然后怎么样嘱咐你们，要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的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今天要在神面前考仔细思量的。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被带到一个错误的光景里面去，好像不断的向神求恩典，哎呀，上帝你还忘记我了，我如果不求你就不给我了。其实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爱我们的。罗马书8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白白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是白白的，不是要你去提醒神，哎呀，神啊，你忘记了，咬你的手啊，丢一点恩典给我，不是这样的，这从来不是圣经的真理啊。主爱我们啊，他主动会做很多对我们需要的，给我们好处的嘛。有哪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是需要坐在那边的孩子来咬我的手咬半天，我才把你需要的福分给你呢？没有嘛。我们属世的人都知道主动的去关爱我们的孩子，难道我们天父不知道吗？但是属世的父母亲也知道，你除了给孩子他所需用之外，你还要装备他，还要他生命成长，还要他的品格被塑造。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人都知道，天父也不是一样嘛。所以今天不是说我这个人活在老我，生命不再不改变，我已经信耶稣了，有了救恩了，受洗了，都可以了，然后就等着将来上天堂嘛。上天堂之前，上帝啊，你要给我这个，整天提醒你这个，提醒那个，要不然跟你交换，多给你，你就多给我。那不是真理。真理是怎么样？真理是白白领受恩典之后，在恩典里面生命被改变，活出那个正确的生命来，对得起那召我们的主。
寇森老师在这个短讲讲了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保罗的劝勉与教导，第二个重点是信耶稣不仅仅是上天堂，第三个重点是白白领受恩典后的责任，第四个要活出新生的样式。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努力圣功的榜样，努力圣功的榜样。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工作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保罗回忆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情况，他们不愿成为信徒的负担，因此白天黑夜地劳苦工作，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他们不仅在传道上尽心尽力，还在日常生活中辛勤的劳作，展示了勤劳和自立的精神。他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更是为了给信徒树立榜样，让他们看到信仰与勤劳的工作结合。这种勤劳的精神体现了他们对神的忠诚，也为信徒们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榜样。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奉献精神展示了他们对信徒的爱与责任，也强调了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好，那在这个重点，我们的反思，我们是否在生活中努力工作，不成为他人的负担？我们的勤劳是否为他人树立积极榜样？那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要自主管理。所以每次到周三牧养关怀日的时候，我说每个人都自主管理很重要。你首先要自主管理，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呢、啊，才有办法再去辛勤的工作，给他人树立榜样。好，第二个主题谈到了是圣洁的行为，圣洁的行为。好，圣洁的行为呢？好，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强调他们在信徒面前的行为是圣洁公义和无可指摘的，他们在所有的言行举止中都保持了道德的纯洁，不给人留下任何可以指责的把柄。他们以圣洁的生活方式成为信徒效法的榜样，展示了他们对神的忠诚和对信徒的责任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信徒的责任和承诺，体现他们对神的敬畏和对信徒的关爱。他们的圣洁行为不仅是对神的敬畏，也是对信徒的责任，展示了他们作为属灵领袖的榜样作用。好，那在应用方面呢，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圣洁和公义，以无可指责的行为为他人树立榜样？我们的行为是否能够经得起神和人的检验？好，那我们都谈到的犹太人的在全世界的成功哦，他们是根据了旧约，最重要是摩西五经，写把他们所有的经历根据这个圣经教导的写成塔木德，而这个塔木德是所有全球成功的人士都必拜读一本书。那可见就是什么，这个行为很重要。如果行为你不重要，你光写的是写的，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得着。好，再来第三个重点是父亲般的关怀，父亲般的关怀，父亲般的关怀。11-12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用父亲对待儿女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对信徒的关怀，他们劝勉安慰嘱咐信徒，期望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神的呼召。他们不仅在言语上教导信徒，更在行动上给予支持和鼓励，使信徒在信仰上的道路不断的长进，能够行事为人配得上神的国度和荣耀。这种关怀不仅仅是教导，更是随伴和支持，帮助信徒在属灵生命中茁壮成长。他们的关怀不仅是言辞上的安慰，更是行动上的支持和陪伴，让信徒感受到他们真心的关怀和爱护。好，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是否以父亲般的关怀来牧养信徒，劝勉安慰并嘱咐他们，使他们的行事对得起神的呼召？我们的关怀是否让信徒感受到神的爱和支持呢？这个对我们来牧养关怀来讲是非常的大的挑战啊。所以呢，每当呢就说、啊、为什么人不灵修了，我说这是两面的，不是信徒的问题，是牧养者的问题。因为本来他们就是软弱，本来他们就是需要人家牧养，但是牧养跟养供养不上啊。那最重要为什么牧养跟不上？因为没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嘛，对不对？没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啊，哦，所以就是变得非常的困难。好，结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中，保罗、希拉和提摩太通过回顾他们的传道经历，展现了牧者应有的勤劳、圣洁和 父亲般的关怀，他们努力工作不成为信徒的负担，保持圣洁的行为，并以父亲般的关怀教导信徒。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牧养不仅需要勤劳和圣洁，更需要深切的关怀和教导。愿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像他们一样努力工作，以圣洁和关怀牧养信徒，成为神的见证。好，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透过保罗的教导，让我们明白勤劳、圣洁与关怀在牧养中的重要。求您帮助我们在传道和牧养时，保持勤劳和纯洁的动机，并充满关怀和爱心。愿我们因着您的爱，成为信徒的榜样和安慰。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好，又是敬拜的时刻，借这首诗歌，渔夫当时的门徒实在软弱，尤其是彼得，主耶稣如何再把这些软弱门徒呼唤回来承接使命，让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吧。
沉寂像父亲的叮咛，
我们心中的沉寂。保罗今天的嘱咐能够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愿主耶稣在提比海岸对彼得的呼唤声，有如今天同样的呼唤着我们。让我们努力圣功，对得起神对我们的呼召。在这一路的天路中，我们或许有很多的拦阻，但是主说扬起帆，不要怕，要得人如得鱼。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与恩典，在我们软弱后，在我们无力走前方道路的时候，我们听见主的呼唤。也愿那提比利亚海岸的呼唤声再度的响在我们的耳边，让我们能够拾起勇气，勇敢的向前努力做圣工，成为信徒的榜样。耶稣，你知道我们这群人就如同彼得一样，会软弱，会退后，会失败。但是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总是听到你的声音说，不要怕，扬起帆，要得人如得。在拯救灵魂的事工上，我们有艰辛，有泪水，但是主你说不要怕，扬起帆，不必问为什么。主耶稣，保罗承接了你的使命，他没有畏惧，勇敢地宣扬福音。今天我们就是他所留下来的福音的种子，我们今天也愿意效法保罗的榜样，勇敢地向前努力做圣工。让我们的行为都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让我们不只得着圣经的知识，最重要我们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去叮咛嘱咐，劝勉安慰在软弱中的弟兄姊妹，就如同你当时如何在呼唤彼得一样，换回他的心，重回到圣工上面。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所欠缺的实在太多，但是每每这一个提比利亚 海岸的呼唤声就来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能够重新得力，回到自己的位分，能够再度的得人如得鱼。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他说风雨中要得人如得鱼，扬起帆不必问为什么。